第四十一篇，从海中上来的兽二，敌基督也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说的那个王。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章，你就会看见这个王是指两个人。首先是指提多，他在主后七十年带着罗马军队毁灭了耶路撒冷。那一次的毁坏是应验主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所说的预言。当主末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曾向门徒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坏，圣殿要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主死后不到四十年，这个预言就应验了。按照历史，那一次的毁坏非常的可怕。然而提多不过是那要来的王敌基督的影儿。提多对耶路撒冷的毁坏也只是敌基督对耶路撒冷和圣殿那要来之毁坏的影儿。提多和敌基督这两个人物都被称为那王，但二者中间大概隔了约两千多年。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有七十个七的预言，这七十个七不是指七十个七天，它乃是指七十个七年。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乃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这里所说的七个七，乃是从波斯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算起，从这个命令发出，直到耶路撒冷城重建完毕，共有四十九年。六十二个七乃是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到基督钉十字架之日。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说到基督的钉死，那里说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因此由圣城重建完成到受膏者被钉共有四百三十四年，所以但以理书九章所说的七十个七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七。基督被钉死之后，提多毁灭了耶路撒冷城，从基督被钉死到七十个七开始，中间有一个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的空档。到目前为止，这期间已经超过了两千年。这一个空档包括了结束于公元四百七十六年的古罗马帝国，也包括了以后顶替古罗马帝国的罗马天主教，将来还要包括复兴的罗马帝国。这复兴的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该撒将是敌基督，他将要与犹太人订立七年的盟约。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在这个盟约中，敌基督要答应给犹太人自由，照着他们的宗教敬拜神。然而过了三年半之后，敌基督要改变态度。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继续说，一期之半他要使祭献和贡献止息。这毁约的事正发生在一个紧要的时候，那就是撒旦在天上被摔到地上，他要站在地中海的岸上挑拨敌基督之时，那时敌基督就要高抬自己在神之上。敌基督可能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不可以再敬拜你们的神，我就是神，我命令你们停止献祭，废掉你们的宗教节期，此外我还要更改你们的律法，你们必须忘掉一切有关于你们神的事，忘掉他的律法，忘掉他的节期，要转来敬拜我。基督要高抬自己在神之上的时候，也就要污秽圣殿。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也说，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主耶稣提到这件事时，他说，你们看见那借着申言者但以理所说行毁坏的可证之物站在圣地。基督要带进可证之物或者偶像，也带来毁坏和毁灭，拆毁圣殿以及耶路撒冷城。 这是对但以理书9章25到27节的正确领会。我们今天如果有这个领会，我们就会看见敌基督将要怎样的对付犹太人。我们读启示录17章的时候，会看见敌基督不只要消灭犹太教，他还要消灭天主教。在神的眼中，犹太教和天主教都成了可憎的。虽然我们中间有些人从前在犹太教或天主教中，但是感谢主，他们已经不在这些教里了。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许多世纪以来，这两个教在神眼中已经成为可憎的。在启示录2章9节和3章9节，主耶稣称犹太会堂为撒旦的会堂，还有主耶稣启示使徒约翰，天主教就是那个大妓女。今天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你怎么能说犹太人的会堂是撒旦的会堂呢？犹太人不是在会堂里敬拜神吗？他们研读圣经吗？但不是我说犹太人的会堂是撒旦的会堂，这是主耶稣向他的召会所说的。在会堂里的不再是神，乃是撒旦。今天也有人会替天主教辩护说，天主教不也传扬基督吗？可是我要问你，天主教传扬基督是玛利亚的儿子，而拜玛利亚乃是从异教来的。在天主教里，那称作神的母亲的玛利亚乃是换了一个样子的维纳斯女神，这乃是属鬼魔的。此外，圣诞节也是属鬼的，因为12月25号从前这是一个庆祝太阳生日的异教节日，竟然取来当作基督的生日，这是何等的亵渎。在天主教里，几乎每一件事都有基督的外表，根源却来自巴比伦。为了这个缘故，在神眼中，天主教乃是一个大妓女，借着属灵的淫乱使自己富足，因此天主教被称为大妓女。犹太教和天主教都是撒旦的化身，在撒旦的煽动，敌基督要消灭犹太教和天主教，他做这个毁灭的工作，并不知道他是为着神和基督做的。在这一切之上，神乃是主宰。敌基督要做这一件事，以高举自己在每一个神之上，又消灭所有的宗教，使他自己成为独一敬拜的对象。最后，敌基督要被神的愤怒所毁灭，基督要在哈米吉顿之战彻底打败敌基督，施行这个毁灭。敌基督也是但以理书11章36到45节里的王。我们已经说过，但以理11章里有两个王，南方王和北方王。在但以理书11章，南方是指埃及，北方是指叙利亚。有的时候埃及和叙利亚互相征战，叙利亚王就是北方王，要与来的敌基督有密切的关系。但以理书11章36到45节的王，乃是由11章21到35节所指的安提阿克以比凡尼所预表。安提阿克毁坏了圣殿，他放了一头猪在圣殿里污秽圣所。所以根据旧约正典后的书卷中两卷的记载，马克比就是犹太的爱国家族，他起来抵抗他。安提阿克反对神与他子民所立的圣约，又除掉了当献的祭。不但如此，他更在圣殿里设立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偶像。我们说过，敌基督也都要行这些事。但以理书11章36到37节启示，这个王就是敌基督，他要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他要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因此敌基督也要如此的做。但以理书11章38节说到，敌基督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奉敬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敌基督要背离神，转去敬拜他自己的偶像。39节说，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 使他们辖管许多人，又为了贿赂分地给他们。这指明敌基督要提升那些承认他的，他要将荣耀和管辖的权柄加给他们，又要把部分的地土分给他们作为贿赂。但以理书11章40节说，敌基督要进入列国如同洪水泛滥，这就是说凡被他侵略的国家都必被他占领。敌基督也要进入那荣美之地，那荣美之地乃是圣地，这指明他也要占领犹太国。但以理书11章45节说，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这里所说的海乃是指地中海和加利利海，荣美的圣山乃是指耶路撒冷所在的锡安山。在这两海和锡安山之间，敌基督要立起他如宫殿的帐幕。最后敌基督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这就是说基督要在哈米吉顿之战中将敌基督了结，没有人能够帮助他逃脱。我们把这些关于敌基督的各点看过以后，我们就会看见他将是一个怎样的人，甚至知道他将从哪里出来。按照圣经，我相当肯定他会从希腊或者古马其顿的领土出来。他可能既是希腊人的后代，并且又从那一个代地方出来。罗马帝国包括亚历山大帝国的四个部分。按照预言，敌基督不会出自西罗马帝国，乃要从希腊和马其顿帝国领土中的四国之一出来。这些国都在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内。我强烈地说，敌基督可能出自希腊国籍及领土。我们都非常需要留意观察在希腊所发生的事。但以理书2章7章8章和11章中的预言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这些已经应验的事都是按着字面应验，所剩下的预言也必如此的应验。敌基督要从马其顿或希腊出来，他要扩展到南方，就是埃及，又向东方叙利亚，再到圣地，就是以色列地。今天世界整个的局势的中心就在中东，我们必须相信这个时候近了，基督和敌基督不久都要来到。然而我们并不是等待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我天天都在留意中东的局势，并且运用我的灵去揣摩那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我们赞美主，我们从主的预言里，我们得知神话语的亮光。我们把那有关敌基督的预言研究过，可以下结论说，敌基督是属世权势的最终的表现。在神看来，属世的权势开始于巴比伦，接下去是马代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及罗马帝国。波斯、马代帝国接续巴比伦帝国，马其顿帝国又接续马代波斯帝国，而罗马帝国又接续了马其顿帝国。从这里我们看见属世的权势乃是一个帝国接续另一个帝国。最后敌基督要从罗马帝国兴起来，作为属世权势的总结的表现。当敌基督被击败又被扔进火湖时，属世的权势就完全被了结了。按照但以理书2章，将来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天降下，打在大象的十个脚趾头上。那个石头不只要把十个脚趾头砸碎，他乃是要把整个大人像从头到脚都砸碎。我们都知道那个石头就是基督。今天神是建造的石头，但到了那一天，他要成为扎人的石头。对于教会，基督是建造的石头，但是对于属世的权势，基督是那将整个大人像砸得粉碎的石头。我们说过，敌基督 要从古马其顿帝国的四国之中出来，可能是从希腊出来。希腊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将是那个大人像十个脚趾头所预表十国中的一个。按照圣经的预言，我们现在能清楚肯定地说，敌基督要从罗马帝国的希腊或马其顿一带地方出来。我们也看见了敌基督所要做的事，他要反对神，逼迫神的子民，他要废除一切与犹太教有关的事物，他要逼迫犹太人和那些留在地上的基督徒，他并要消灭天主教。他将非常的聪明能干，并且有大能力，他能够摸到天上的天象，他很可能应用现代的科学的成就探查太空，他的形状魁梧，强壮凶猛，非常吸引人，都是敌基督出现了，而你那个时候还留在地上，你就可以凭着这信息中所说的特点认出他来，你就会知道他是谁，你就不会被他吸引去。我们看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一个强的领袖，虽然如今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已经厌倦了民主制度的缺点，转而寻求强有力的领导。当有一个有能力的领袖出现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倾向他，这就是今天世界局势的趋向。所以基督会很容易的吸引许多人，但是我们赞美主，我们有预言的亮光，我们不是在黑暗里，我们知道敌基督将是怎样的人。敌基督就是但以理书七章的第四个兽，但以理书八章的小角，但以理书九章的王，以及十一章里头的王。当他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的认出他来。